有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另外我想说有一个东西可以教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因为我一直想说不希望说来上课只是把一些我所领受的摩西五经交给你们，我是希望说能够教你们有一些自己查经的方法也好，去研经的方法，或是准备讲道，或是怎么样子从神的话语里面从注释书里面看见一些已经有讲的东西，你自己有新的体会，有新的领受。这个礼拜因为说要做复习的关系，所以我也在复习我自己的讲义。我就想到说在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平常可能太熟悉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也不太好去解答，我们就比较少去碰这一个神学的问题。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罪的根源是什么？那是罪的，对，罪的定义嘛，对，罪是从哪里来的？自由意志。不是说神是创造一切吗？这些其实福音朋友都会问你们，对不对？不是说神创造一切，那罪是神创造的？不是。那是怎么来的呢？私欲怀小胎。所以人家如果说你说那一切都是神创造的，那罪也是神创造的？不是。那是罪是怎么来的呢？对不起，那个廖健先讲。
就说人还没犯罪之前，罪已经存在了。比如说
罪已经存在，
因为我不是说人的罪，基本上就罪的这个本质就已经存在。因为其实说你这个蛇引诱撒旦，蛇已经是犯罪了，是吧？蛇引诱人类，蛇已经犯罪了，所以这个罪已经存在。至少圣经上讲，就说撒旦堕落，所以有罪。那这个事情至少是发生在人犯罪以前。因为蛇呢，在人犯罪以前已经引诱蛇，引诱人类。
所以你们都是神学生，所以你们要好好去思想这些东西，因为有一天会众会问你，你要有一个这个。那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说哇，这个越去查就越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刚才有印一些几个讲义，不过这个书实在是太大一本，所以印我本来有三个 sticker， 怎么变剩下两个？我的小抄不见了。没有关系，你们告诉我是第几，告诉我是第几页好了。因为弟兄姐妹，我自己是有修两个学期的希伯来文，不过修完了就还给教授。那现在还是会发音，会念那些字，也会去看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说，我们既然做传道人的话，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些的东西。那我想要，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一本的圣经，都没有啊？蛮贵的，有一些东西还是需要忍痛需要买哈。当然，就是现在的话，你们可能不需要这种圣经，你们可以说我上网路哈，可以 download 不同的这些东西。我所要讲的是说，我用这一本圣经用了很多，主要是说它有希伯来文旧约，然后有希腊文新约，那然后它都是有英文的翻译，它比较是用 literal 的翻译，就是按照那个字的意思来翻译哈。所以通常它的这本的话，很少的人用它的这本的翻译，但是因为它是就直接按照字义来解释，所以它的比较其实是忠于原文。其实 King James 就比较像这一本的圣经啊。King James 有时候解释哈，就看起来的话，就是好像对我们来讲英文就比较绕口一点。那我用这本用的很多是，譬如像我今天跟大家来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这本书它上面每一个希伯来字，它上面就会写 Strong's 的那个标号，大家都晓得 Strong's 那个 commentary 的标号。希腊文也是一样。那因为我就说我不花，我念我我我们我的 Western 是念多少？念了三个学期的， 哇，那个三个学期的希腊文啊，哇，很辛苦。那我是说，我除非是你说像 Charles 有这种不同的特别的背景，或者说你觉得说以后你神要真的是用你做圣经学者，你要在原文上，你要以后是真的是在神学院去教导的话，那我就说你就好好花功夫去学。那像我们如果是做传道人，或是牧会，或是做宣教士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些的时间。我记得我刚刚从神学院出来的时候，讲到很喜欢说，哎，这个字原文怎么说？因为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嘛，就说啊，这个不讲的太那个。后来就发觉说，那种东西对弟兄姐妹来讲说，哎呀，是很好，不过告诉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就好了，对不对？你去读出来的东西，深入浅出讲出来说，那这个对我有什么帮助就好了。好，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那这本书我用的话，就是说譬如像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讲到罪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好，我就去查这本书。哦，书名啊，啊 ，Interlinear Bible， 那我知道你们其实现在有很多人用，Interlinear Bible， 它是有 Hebrew， 有 Greek。然后有 English， 谁是 publisher？ 看看，我都不晓得这个 publisher， 因为大概就是只有他这一个出了这一版 ，Hendrickson， 啊，是的 publisher。我想要去一些的英文的那种Bible 的那个bookstore 可能会看到呀。那如果说你可以上网可以去看到这些东西，可以去查出来。那我说这本书的好处就是说它有那些 Strong's 的好这些的这个 concordance， 那从那边可以去查出这个字来。那像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讲这个东西，一方面想用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说，如果以后你自己多做一些的 study 的时候，多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好，譬如说想研究到这个罪的这个根源的时候，我们讲到罪的根源，我们一定去讲到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对不对？但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从来没有用到罪这个字嘛 ？Right？ 好，到第四章的时候才有讲到这个该隐犯罪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样子说把这件事情能够想得清楚哈，我想我只花一些的时间，只是告诉你们说这是一个可以做的方法。那这一本书是旧约神学词典，旧约神学词典是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翻译的，我觉得这本翻译的很不错啊，我觉得那个翻译的那个文笔啊，中文的翻译的文笔跟所排版的方式，我觉得很不错。它是排的方式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来排，啊，那个对我来讲 too much 啊。那我怎么去用这一本书呢？譬如说，我们来看这个讲到罪的时候，我就是说在第三章第三节哈，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三节。他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有没有啊？所以从那边是去讲到死。那死这个字在什么时候有讲到呢？第二章，对不对？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和合本的翻译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哈，新译本是说知善恶树的果子，哈，知道的知。然后从这个死所带出来的是说什么？在第四节说，神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好，从知道，然后从这边前面有翻译说是分辨，啊，有人说是分别，然后继续下去哈，又从死带出来这个知道这里哈， 到第七节，他们两人眼睛明亮，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好，又是知道哈。那知道之后又讲到了什么？赤身露体。那赤身露体，我们知道在第几章有讲到？第二章的末了，对不对？那怎么说到夫妻之间？第二章的末了说，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一体，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又羞耻。好，我说你越去花时间去查这些东西，就发现说，其实在这里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观念在这边带出来，但是我们比较花很少的时间去看这些东西。啊，那我说这种你真的要花真正去花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上一堂课了哈，十几个礼拜上一堂课去花这些时间。但我只想说，让弟兄姐妹你怎么去从这边知道，从赤身露体。那这一本圣经的好处就是说，它就可以帮我去知道说，哎，这个字到底是在哪里。然后从这本圣经呢，不是这本圣经，这一本的词典，我怎么用这本的词典。譬如说像讲到赤身露体的时候，我就从那边就查到说，哎，赤身露体在哪里。然后他后面有一个这个 strong 的一个这个按照 strong， 然后到前面，因为这本的词典它前面有一个次序的，它自己的次序从一开始下去，它不是按照 strong 的次序啊，因为它是从按照 alphabetical 的 order， 希伯来文的 order， 所以看说哦，那边的赤身露体是哪一个字，然后这边一查是哦，是在这个1692B， 我不晓得你们的那个印给你们的有没有那一个。没有，
是八百多。
1692嘛，1692B 嘛，有吗？赤身露体有没有？
有，但是没有
差别清楚。哦，不清楚哈。 OK， 很抱歉呀。那在这里哈，如果你可以看到他那边讲到赤身露体的时候，在中间那里有没有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看得到吗？找不到。讲义上啊，哦，那个copy 那个有没有？哎，你没有拿到啊？
看不清楚。
啊，没有了。更看不到啊。OK，sorry。OK， 我来念一下哈。因为这本书在太厚了，很难去印。他说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在旧约里赤身成为羞愧之意。啊，赤身成为在旧约里面赤身成为这个羞愧。他说并非意味性是邪恶的，乃是因为人心被罪恶缠绕。啊，因为你们看不清楚，所以我想我就不念这边。那下面还有说，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之后，赤身成为旧约中代表羞耻的象征，是罪带来的一个恶果。好，所以这边只有讲到说罪所产生的结果啊，并没有谈到说罪是从哪里来，对不对？因为刚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罪到底是哪里来？那神为什么要造人，然后会犯罪？很多人会这样问，对不对？为什么不造一个人不会犯罪，不是有多好？好，所以我自己对罪的一个根源，罪恶啊，罪恶或是说罪的一个根源，我自己的解释是这样说：罪不是创造的。因为神造一切的时候，他说什么？看所造的一切都什么？
美好，
甚好，对不对？所以罪不是创造的。那罪是怎么来的？罪是因为人，像刚才弟兄姐妹所说的，因为人违背神的命令所产生的后果。好，所以罪不是创造出来的。啊，不管你有没有谈到说这个。这个刚才有讲到说什么魔鬼已经犯罪这些东西。好，我说罪是因为人违背神的命令所产生的后果，所以罪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罪也不是神造的，罪乃是人违背神的后果。那我们都知道哈，讲到罪的时候，那罪是什么？ 我说罪很简单来讲，说罪是什么？是不该做却做了，该做的没有做。哦，中国我用一句成语，中国有一句成语说过犹不及，有没有？这两方面其实这句话其实讲的最好。啊，就讲到罪，这是该做不该做来做，其实像亚当夏娃他们所做的其实是罪其中的一种。啊，那我们也都讲到说啊，原文的罪是什么 ？Miss the target， 对不对？啊，对不对？或者是 trespassing， 就是超过了啊不该做而做的事情，或是 miss the target， 你没有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去做。当然这边所带出来这些东西，那这个赤身露体是这样子，那其实他又讲到说，哎，使神你们变如神，能够知道善恶。那马上有人会问你一个问题，说，哎，知道善恶不是很好吗？人不知善恶还得了？那不跟禽兽什么不一样啊？那为什么神不要我们知道善恶呢？对不对？那怎么讲？就知道哈，那我不晓得你们那个看得清不清楚，那个知道是哪
大概我刚刚是
找848，有没有一个是它其实只有48，它那个印的时候没有八，只有848那一个，848的那一个知道，有没有看到压的那个知道知识见识，有没有一张那个？好，有哈 ，OK， 有没有看到？第411，是不是下面有页数，或是比较容易？有吗？有没有破？你们那边有没有？知道那里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把印横的那一张。他这边讲到知道是用了这个字，其实是讲到说这边你们就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好，在第三章第五节，你们如神能够知道善恶。然后在同样的一个字，在第三章第七节说，他们眼睛明亮，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好，然后当他们躲起来的时候，神就问他们说，在你这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然后这个知道的同样一个字哈，在四章的第一节，中文翻译是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那个字也是知道啊，就亚当知道了夏娃。所以我们来看啊，在这边有讲到这边的知道的时候啊，这个圣经的词典。他这边就有讲到说有几方面的一个意思。那我觉得他其中有一个讲得很好是，我不晓得我这边是在第412页，也许是你们的那边说那个 that 为神所拥有，有没有？有那里哈 ，OK， yeah， OK。他那边讲了，他说啊，这个知道呢是神所拥有的，我没有一个事能够向他隐藏，他知道一切的事情，无所不知。他将他来指教人，他与智慧、聪明、训诲和律法平行出现。这边有很多的经文哈，你自己可以去看。然后智慧与学问连用，又与愚拙相对，因此 diet 是智慧人在沉思中所得的领受。下面的讲就是讲到回来讲我们创世纪所讲的这个事情。他用来指道德性的认知。伊甸园中的那棵树是善恶知识的树，人吃了它的果子就可以知道，且其方式可以和神相比。他说见上的意思就是说见上面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吃了那棵树了之后呢，就和神相比，就像后面所说的啊，现在他们和我们一样，有没有？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啊，也是同样的知道。就什么这样，就和神一样。所以当这个魔鬼来试探的时候，他所讲的是不是完全错的？不是，是似是而非的。 好，他说你就能够知道，就能够像神一样，其实是这样子的，是在这边所讲的这个的知道。所以林大亮牧师他把这个知道哈，这个分别善恶，这个知道善恶，这个他意思是说什么？其实神制定善恶，啊，神制定善恶有那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但是知道的话没有那个，但是说当你去解释的时候，意思说什么？神制定善恶。那人为什么吃了之后就说人神不让人来吃这个？因为人吃了之后就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其实现在人之所以犯罪，仍然是这个问题，对不对？你看现在不管是 New Age Movement 也好，或很多其他的一些的宗教，他们是说什么人可以成为神，意思就是在这里可以像神一样。好，不管是这里的犯罪，甚至到巴别塔的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像神一样，我们来造一个塔，塔顶通天，像神一样。所以那个是一个基本，好，人之所以犯罪的原因是在那里。好，所以是从那个知道那边。那更有意思，他在这边来解释这个知道的时候，哈，他在下面他讲说，他说这个可以知道且方式和神相比，他说这段重要的经文可以是，他又用一种说以两端代替全部的一种修辞的方式啊，这个我以前不晓得。后来想说，诶，他用一个解释很好，他说他远近皆知，远近就代表一切所有的地方嘛。好，所以善恶的意思其实是什么？是代表这一切。好，你看继续读下去的话，他说这样子来讲的话是说，就知道善恶的是说是知道一切的事情。这一方面来说，他们确实变得像神，但是是犯罪的结果带给他们痛苦。神知道善恶，神知道一切事情，却为罪忧伤，甚至背负人的重担，担当人的罪。好，下面那一句的 comment 我不是很同意，我就不去念它。那你要想说，为什么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反而什么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反而觉得羞耻，要去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体，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神是至善的，所以他看见恶的时候，他会为恶去忧伤。神会什么？会审判恶，然后但是他会为恶忧伤，会来预备，就像这边所说的，甚至为预备了救恩，来把人从恶里面可以救出来。反过来，人一知善恶之后，亚当夏娃一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是怎么样？因为他们不是至善的，所以他们一吃了之后呢，马上是怎么样子？想到要来遮蔽自己的恶，才会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对不对？所以马上神就会说，诶，你是不是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什么是遮蔽自己的？就是说当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一些错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说是什么我做错了，对不对？你说是因为啊，是因为他是这样子，因为人家是那样子，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对不对？我们如果知道善恶之后，因着我们不是至善的，我们反而会用我们的能力来什么遮掩我们的恶，或者说要来证明我们的善。再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要来制定说，即使你说这是恶的，但是我说它是善的，那它就是善的啊。在90年代的时候，在台湾有一句话我常常听人家说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其实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嘛，对不对？我明明知道这是恶的，但是我就偏要这样去做，我就说它是善的，有什么不可以？好，那个是所谓的知道善恶，等于说你自己，所以我说林大亮牧师他的解释说，好像人怎么样子成为神，把自己看成神，人要去制定善恶的标准，啊，从解释上让我们能够明白，这边是讲到这个知道，所以你看就说在这边所带出来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东西，那其实全部都回过头来就说，到底这个罪是怎么来的？那罪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那所带出来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还有到第三章的末了的时候，耶和华神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所自己制出的土，然后还设了什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了基路伯转动的火焰的箭，把守生命树的。 他说哇，神怎么那么小气，对不对？还怕他去吃，还怕他跟我们一样。好，所以同样的，在那边的解释的时候，其实这个把守其实不是把守人再回来，而是把守什么？把守什么？在这边我们有看到，在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十五节说，叫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其实是把守魔鬼来得到这个生命树，是这样的一个把守。因为从这边开始之后，弟兄姐妹，你看整个的圣经所带出来的一个主题，其实都是什么？人与恶势力之间的一个冲突，对不对？很多次的时候，恶势力哈，这个魔鬼的势力要来灭绝怎么这个弥赛亚的这样一个承传的下去，很多次的时候啊，但是在每一次的时候，神都怎么样子兴起啊？你看，不管在什么时候，从亚伯拉罕也好啊，从以撒也好，从雅各也好啊，甚至你看从带他们出埃及啊，带他们进埃及，从士师记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一次好像恶势力，好像黑暗的势力要胜过的时候，其实神就有预备，有救恩在救赎出来。路德记也是如此，对不对？最明显的是谁？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不对？对黑暗的势力来讲，对魔鬼的势力来讲，是不是终于得胜了？但是却没有看见是在那个他们以为得胜的时候，却是什么？主称是什么？死后三日复活，然后才真正的是得到了那个生命的钥匙。从这边从看见他整个的带出来，所以在这边来思想的时候，我只是想帮助弟兄姐妹，就说当你们在以后要教摩西五经也好，或是要讲道的时候，好，或是说当你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好，不要碰到问题才去思想，可能自己可以先去想一想哈，因为我觉得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其实可以花很多时间好好的去研究。好，那研究的话，我们就可能不止于只是看一些注释书，好，那些书可能就不够了，好，所以你可能就要去用一些的这种词典，啊，用一些其他的这些的原文的参考书来帮助你，啊，若是你们可以在网站上可以找到这些的工具，那就很好，啊，我想那些大家都可以免费可以用到，要不然的话就花一些钱买一些这种的参考书，然后一来思想。好，我们来开始来看。参考的题目哈，十题。前面五题应该都很容易嘛哈，我们在上课的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请你们写了，那我都还留着，那我希望说你写的至少比你那天写的要多，对不对？我会拿出来比对。你说哎呀糟糕了，早知道那天写少一点。我想啊，其实我不会让你写那五题哈，所以那个前面的五题最多只是写一题或是两题而已，啊，我会告诉你们说选要哪几题，呀，对对对对对，还是把讲义都看一下哈，那所谓的标准答案，我是想说不是好像你去背讲义啊，或是自己领受很多东西，我是希望说你可以这样去想说，如果有人问你说，哎，这个创世纪在讲些什么？啊，你希望怎么样子来告诉他？就从那个角度来想，对不对？如果有人问你说，民数记好像很难读哈，很难懂，那民数记讲些什么？你希望怎么样子啊？能够讲的让一个人能够对民数记有兴趣，好不好？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我想有一些讲义的一些的分段的这些东西，总是给你有一些的帮助啊，让你有一些的大纲，让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譬如我们来看讲义上面写，讲到创世纪的时候，讲它的背景是怎么样，讲它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有一些分段的大纲，前面四件大的事情，后面四个主要的人物。我想创世纪是一个很比较容易去写，我看你们写的时候，摩西五经创世纪也都写的比较多一点，但是讲到这四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六题哈，比较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约瑟四个人物，他们与神的关系的相似处与不同处。好，我还想说不要我来讲这些的答案，因为你们已经都上过这个课，你们应该已经知道这个哈。我想把这后面这个五题，等我分成一些的，分成 五组哈，你们每一组在一起有一些的讨论，你们选派一个人等一会儿上来讲一讲你们的领受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啊，那我再加增加一些的东西，我想这样子就好啊，不然只是好像我在这边一直讲很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华人的神学院我们还是比较少这种小组一起的讨论啊，小组彼此之间的切磋，我觉得那个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好，所以我想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好，第六题其实就是也是在摩西啊，不，也是在创世纪里面的。好，创世纪里面的，所以等一会儿会来分，然后大家可以想想看。那其实主要的重点是看说他们跟随神的一个关系，哈，跟随神的关系有些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些不同的地方。好，从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好，主要是第七题讲到说一个主要的人物是摩西，对不对？好，摩西一生的几个重要的转折中，你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啊，从几方面来思考，他对神、对人与对自己啊这三方面。我写说至少列出五项大事哈。那我想说不好让你们去猜说哪一些事情，因为我就写了一些事情出来啊。你愿意按照这些事情来讲也很好。若是你自己有新的体会，你愿意用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也没有关系哈。我把他这几件事情写出来：摩西的出生，摩西在埃及的王宫，包括他杀人的事情哈。然后摩西在旷野，然后与神相遇的经过哈，再来就讲到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你可以谈一个是这个石灾的整个的经过啊，可以，然后另外可以谈的这个西乃山，在西乃山的经历啊，另外讲到利未记的时候啊，各种献祭，然后讲到民数记的时候，讲加低斯的经历，生命记可以讲到摩西所做的歌。刚才有下课的时候有人问我说牧师，你对那个摩西的祝福哈，跟雅各对十二支派的祝福有没有做一些的比较？我没有做更深入的比较哈。那我说，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谈一谈那个方面。但是我想说，如果我们只是谈摩西的话，所以这边其实是超过五件事情哈。你可以从里面去想想看从哪几件事情你觉得比较影响比较大，比较东西可以去谈的。谈到他对神、对人、对自己三方面的影响。讲到利未记的时候第八题说画一个会幕的简图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都有画过，对不对都有画过那简图。那除了画出来这个图之外呢每一项圣物的功用是什么当时的功用是什么，与救恩的一个象征的比喻的一个关系又是什么所以把这个能够记得，我想对利未记。那另外利未记有讲到五种的献祭，每一种献祭的前提那有人来问我说前提是什么，我想说主要是献那种譬如说燔祭献燔祭的原因是什么那原因之后就会带出来它的目的是什么，那属灵的教训是什么所以你不用去记得说什么脏什么干要怎么样子，那个我觉得你去查圣经就很清楚我就没有那个，但是你要知道说每一种献祭的原因是什么，前提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属灵的教训。最后一题更简单出埃及记、民数记里面有描写到人的败坏，神的慈爱、神的公义那我想说这样可能太多的事情，我就写三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金牛犊的事情， 第一个是金牛犊的事件，第二个是加低斯的事件。因为这些事情都影响很大哈，有一件事情我们比较不在意哈，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影响很大，是可拉党的叛逆。所以最后一题，只要从这三方面来哈，看事情的之所以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啊，人的败坏发生的背景是什么，那发生的事情之后，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整个事情的是怎么样，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好不好？好，我想说我们现在这样子来，我们花一点的时，花大概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哈。
老师，可不可以把加底斯事件再讲一次？
你们先做完之后，我再来讲，我再来补充就好，补充就好。呀，加低斯，我主要要讲的是十个探子。呀，我们要去谈那个四十年在旷野的事情，主要是谈十个探子的事情。好，这样子哈，我想我们第一题哈，前面三桌。
第一点，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亚伯拉罕，并没有拣选罗德；神拣选以撒，并没有拣选以斯玛利；神拣选雅各，并没有拣选以扫；神拣选约瑟，并没有拣选他其他的这些兄弟。而且他们跟神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一生都有神的带领。因为他们都是在神的话语之中长大，因为亚伯拉罕很老了以后，就好像说养了以撒，老人带孩子都是用话语带，而那个以扫都是去，好像是说打猎去，不是那个什么夏甲的孩子，并不是说非常 close 跟那个亚伯拉罕，然后雅各的哥哥都去打猎去了，然后约瑟一直都是在雅各的身边，所以都是话语，以话语为主，作为一生的楷模，都是好像是说活在话语之中。他们有苦，也有福，他们都吃了很多的苦，而且神好像是说都对他们大大的赐福。这其中他们也说谎，是亚伯拉罕谎称自己的妻子是妹妹，以撒也犯了同样错误，而雅各一说谎立刻就被好像是说罚了，就是他骗了祝福，可是没想到他后来被他的那个岳父给骗了。其中的约瑟的话，就是一直都是等于是说因为大家说谎，想要得一点钱，而且嫉妒他把他给卖了，他是他们说谎的受害者。然后神都一直好像是说是向他们说话，而且为他向他们立约，其中的三位相似之处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以撒显现，雅各显现，而且都立约。而约瑟是以异梦来，就是说做梦来，好像是说给他神的灵。然后不同处的话，是亚伯拉罕最大的优点就是信心，他是信心之父，因信称义，以后都是以亚伯拉罕为主。以撒就是顺服，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最重要的就是 pinpoint 在以撒身上。那雅各的话，就是从开始抓世界，然后到最后紧紧的抓住神。而诗篇，在我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诗篇第23篇是雅各的写照，实际上他都是神为了他的名都一直逼着雅各走在正路上，神与他同在，神赏他也罚他，所以神的感神的杖都在他身上。而约瑟的话，是许许多多人在饥荒之中因他而得福，所以说神透过他的手管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就是埃及，他变成了好像是说使许许多多人因他而得福。
好，这
有没有补充？有没有什么补充啊？我想在谈到那个相同跟不同的时候，最主要其实你可以来比较一下他们的一生哈，从他们的一生的，就是说与神之间的关系来做这个比较哈。像亚伯拉罕的话，他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那反过来雅各的话是另外一个，对不对？他一生其实是要靠自己，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好，但是他靠自己，但是他却神却没有离开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可以做很多的比较哈。那约瑟的话是说，几乎可以说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缺点，唯一你可以说是他把分两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告诉他的父亲哈，让他们很 upset， 对不对？他一生可以找到很多缺点，但是他一生经过好像是最多的苦难啊，所以从那边可以去来比较。好像说神同样的祝福他们，刚才讲的很好的说，从很多的方面都蒙神的祝福，但从神的祝福里面看见人生的际遇很不同，对吧？所以从那里你可以去做一些的比较，然后看怎么样的这些的不同，那造成他们每一个人的品格的不同，对不对？他们人生的经历的不同。雅各的话是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才仍是在神的面前才来筑坛献祭啊。那亚伯拉罕是一开始一出来就一到这个地方就开始献祭啊。你可以亚伯拉罕有好几处的地方看见从他的献祭就知道他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是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最后啊一个最大的献祭就是献以撒嘛。好，所以也是一个献祭，也是一个筑坛献祭。好，所以从这里可以从这些方面去那个，我想你们自己可以再去做一些的整理哈。所以这个是从这四个人物，因为我想创世纪的话，其实主要是这四个人物啊，所以从这四个人物你们可以做一些的整理，做一些的比较。好啊，那个第七题，哪一位 ？Andy。
有写就更好，很快。来，没有关系，来。
我这边连题目都没有。我们谈的第一个出生哈，我们都知道摩西出生在埃及的皇宫，他出生的时候正值法老在杀灭以色列的男孩。那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神的保守跟祝福，也看到他母亲的信心与保守。那神也使用法老的女儿来救摩西，而且教育他有很好的教育在皇宫里面。那第二件事是关于摩西的杀人。好，我们知道摩西他有很好的教育，生活环境非常的富裕，所以他是一个趾高气扬的人，然后个性非常的刚烈，他凡事靠自己凡事凭血气。然后刚开始他遇到这件杀人的事，他能够出手，我想很重要是他想借着个人的一个能力，一个血气来帮助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后面就是他必须要逃离到旷野去在这，然后我们就要再谈到说旷野的事情。在过去他的生活当中，他是一切都有，他是皇族，但是到了旷野以后，他成为一个凡事都没有，必须要经历苦难。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神给他生命上的磨练，性格上的一个调整，然后40年之后神在何烈山向他显现，呼召他，使用他。然后我们也看见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却拒绝，因为他说他自己什么都不能。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看到他40年的经历，他的个性被完全的调整，不再自大，然后尊主为大。第四件事拾灾，当然细节我们就不谈，但是我们看见在这拾灾当中摩西亲眼看见了神的大能，而且当他做在这个职份上面，他有点像先知的角色，他没有怀疑过神要他说的话，能斗胆在法老面前说该说的话。而且从这件事我们看到的教训是，在他经历神领受呼召之后，他们不再害怕法老，不再害怕任何 神要他说出来的话。那第五件事是西乃山的经历，也他在这地方，我们知道他宣布了十诫和律法，还有建会幕。很重要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某种程度我们认为他宣告了神的圣洁的属性。而且从此之后，人们知道在这个会幕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也在这个时候，他也颁布了祭司的职分，让我们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有一些固定的一些礼仪。
很好，那一张赶快可以 copy。
谁要可以 copy， 像这第七题如果考的话，可以用那一题上面所写的。唯一就是那个讲到摩西杀人的事件的时候哈，可以去讨论一下，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如此做啊？他一定认为他做的是对的，他才会去做，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那样的反应，对不对？啊哈，好。为什么以色列会有那样的反应，对不对？呀，我说你们可以讨论这一方面，对不对？那为什么法老又是那么强烈的反应哈？所以造成他去这个去旷野这些的事情，所以那个是可以做一个补充。那最后他们讲到那个十灾的时候，那边讲得很好。我想十灾可以特别去强调一下最后的一个哈逾越节，对不对？击杀长子的这一个，对不对？带出来的逾越节。我想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因为前面九灾都没有，只是刚硬了法老的心嘛啊。虽然摩西看见神的大能啊，一直到第十灾之后，所以可以提怎么去讨论到这个。最后一件事情是讨论西乃山哈，西乃山的时候，我想说很好，他们已经讲到就是说摩西的一些的领受哈，所以对神对人还有对自己的一些啊，西乃山的时候。我相信西乃山的经历对摩西来讲是一个，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羡慕的，对不对？到山上40天呢，而不是我们一个退休会几天而已啊！到山上40天也是跟神面对面。好，我想那个的经历，你们就想说，在那个经历里面，摩西的生命怎么样子啊，被神所摸着，怎么样子真是明白神的心意啊？当他下山的时候啊，他怎么样子能够来继续的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好，所以从这方面可以啊多一些的讨论。好，第八题在这边。
第八题是讲就是
会幕，
对，讲会幕。会幕是有分成外院，里面是圣所和至圣所。那从至圣所里讲起，至圣所里是有四样，那个一个是施恩座，还有一个是约柜，约柜里面是还有画。
一边画就一边讲。
好，这个是外院，里面有，这是圣所，这是至圣所，这是幔子，里面至圣所里面有那个施恩座下面有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啊，三样施恩座，在当初的功用，施恩座是代表神的施恩嘛，代表神的赦免，然后在从救恩的角度来说，救恩本身也是代表神的恩典嘛，是主耶稣舍己那个救恩。下面的约柜，当初是代表神跟人立约，像从救恩的角度是主耶稣给我们立的新约。约柜里三样东西，一个是律法，一个是代表律法的那个石板，还有一个是玛拿，还有一个是亚伦的杖。律法就是当初那个十诫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的，那个从救恩的角度来说是代表主耶稣，他是完全的那个律法。然后是玛拿呢，玛拿当初是神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给人的供应，那么现在是代表主是生命的粮，在从救恩的角度讲。那么还有一个是亚伦的那个杖，原先是代表那个神的大能，神的拣选。那么从救恩的角度呢，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那么在这是圣所，幔子是当初的时候是从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么当初只有大祭司能够在能够进到里面去。那么 在新约中救恩方面，幔子是代表耶稣的身体，主耶稣被钉死之后幔子裂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圣座前。那么在圣所中，一个是金香炉，还有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是金灯台。那么香坛是当初是代表对神的敬拜，对神的祈祷，那么那个像是蒙神的悦纳。那么也是主耶稣也是在我们主耶稣在天上也是为我们祈祷。另外从救恩的角度也是用十字架的大爱，因着主耶稣十字架舍己的大爱来激励我们那个祷告的火，这样才能够蒙神悦纳。陈设饼当初是也是给祭司吃的，就是吃的两段。在救恩中也是代表主是生命的粮。那么金灯台当初就是要点亮的，当初是点亮圣所里面，就是当初灯的本身的功用。那么现在从救恩的角度，它是代表主耶稣生命之光，这是生命之光。然后是外面一个是洗濯盆，还有一个是祭坛。洗濯盆当初是代表洁净，手脚都要洁净，得进去的时候要洁净。那么现在可以从救恩的角度可以预表洗礼。那么祭坛就是当初是用来献祭用的，献罪的祭及那个馨香的火祭。那么从救恩的角度，主耶稣一次献祭，他本身也是作为祭献上，因为他献了个祭，就是为我们成了那个代赎，大概是这几个方面。
很好，很清楚哈。有没有什么补充？
门就是羊的门。
哦、oh, ，OK。
外面一个门。
那个献祭的话，我想不只是主的是成为祭牲，他也是祭物啊，他是祭牲也是祭司哈。另外一方面，我想从。救恩的预表来讲，是我们人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觉得这是整个的一个开始嘛，啊，进来之后要认罪悔改，然后经过洗礼，然后真的是最后进到至圣所。好，我想从那边啊，有。呀，可以说是洁净，不过你把它想成那样的话，我想就是运用上面了，看你怎么去讲这样子。我想不能说洗濯盆就是现在的洗礼，好，我想那个，但是我说你可以说有这样的预表是洁净的意思。好，下一题。
第九题，从利未记的五种献祭论述每一种献祭的前提与目的，以及其属灵教训。第一个是燔祭，英文是 burn offering， 原因是恢复与神正确关系。那从神方面是神站在施恩地位上与人亲近，从基督方面是代表基督为人的完全与馨香，从信徒方面是代表基督他代表信徒奉献于神。属灵意义是耶稣献身被钳，希伯来书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完全奉献全人归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素祭是英文是 grain offering， 他的目的是祭司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献给耶和华作为出熟的供物。前提是素祭是与燔祭紧相连的，不是为罪而献的。然后呢，属灵教训是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每一天都要与神有固定的独处交往时间，每一天生